经文，今天的宣道经文是诗篇57篇的7到11节，请一花姐为我们诵读，请。
诗篇57篇7到11节，神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我的灵啊，你当行起，琴瑟啊，你们当行起，我自己要及早行起。主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高过诸高及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神啊，愿你崇高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
好，请大家起立，让我们用我们的歌声来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第一首歌是至高真神，这首歌我们唱两遍，再重复一次副歌，请。 至高真神，我们的主，我们众弟兄姐妹和慕道的朋友聚在你殿中，我们来尽情地敬拜你，歌颂你，赞美你。我们感谢你用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和鲜血给我们带来了拯救，使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殿中，站在你圣洁公义的面前。我们歌颂你，用我们完全不配得的恩典与慈爱来救赎我们，赦免我们，召唤我们，恩待我们。我们再让你赐下圣灵建立教会，让我们今天能在主耶稣基督里依靠你，寻求你，将我们一切重担交付于你。我们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我们这感谢祷告和赞颂是我们是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第二首歌，我深信在那哥哥他山顶，这首歌我们唱有三遍，我们重唱一遍，然后再重复一次副歌。好，请。
就留
第三首歌《倾心听》。这首歌我们按照这个投影上来，好，请我们要唱三遍，重复一次副歌。
经文是创世纪十九章十五到二十二节，我们一起齐声来诵读创世纪十九章十五到二十二节。起，天明了，天使对比罗德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的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因这里的罪恶同被剿灭。但罗德却不走，二人因为罗德就拉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领他们出来以后，就说：“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敌人站住，到山上逃跑，免得你们被剿灭。”罗德对他们说：“我主啊，不要如此，你不然。”下面我们一起来背诵一段经文，是 雅各书第四章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两遍，好吧？好，起。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我们再来一遍。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下面请刘传道为我们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你是自在永在的三一真神，我们为着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能同心合一的来敬拜你，我们为此献上感恩。主啊，我们知道你在世界未造之前，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这一群本应不配的罪人。我们也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也看见我们的生命其实并不比罗德好多少。我们也常常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也是一群延迟不走的人，我们的生命也是延迟不走的。主啊，求你饶恕我们，求你怜悯我们，求你的灵继续来激励我们，激励我们恩泽教会，激励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弟兄姐妹们，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真的是在真道上面扎根的同时，也能活出你所赐给我们的生命。主啊，真的求你继续来带领我们，虽然我们知道前面的道路虽然有坎坷，虽然会有各样的拦阻，但是我们知道你是得胜的主。我们也看到你为我们在永恒里面所预备的添加，这是我们的盼望。主啊，我们也为着今天不能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他们身体上有软弱的，灵命上面有一些拦阻的，我们都一一的带到主你的面前，求主你亲自来膏抹他们，求主你亲自用你的话语来安慰他们，真的是让他们在基督里面看见你不光是我们得胜的主，你也是在我们有限的生命当中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生命，带领我们一起奔走的这位永恒的救主。我们也感谢主将长老和师母平安的从台湾带回到我们中间，我们也为着他们的旅途的奔波，也为着他们的在主里这么多年的这样的辛勤的付出，我们都献上感恩。主啊，也求你继续用你的这样的真理来喂养我们，让我们在真理上面一起来寻求合一。我们也为着我们下个礼拜六的这个演唱会，我们也献上祷告。主啊，你知道我们开办演唱会的目的，就是为了去使万民做主你的门徒。主啊，就求你亲自来激励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可以去邀请我们身边的还未信主的朋友们，让他们真的是也能来借着这样的活动看见我们在主里里面的生命，因为你是我们的大牧者。主啊，就求你来继续来保守我们恩泽教会前面的道路。我们也将教会的构堂和这样的租堂这样的事工，我们都仰望在主你的恩手当中，求你亲自来扶持我们，让我们看见这个意象不只是从我们个人我们的教会而看见的，这也是主你要带领我们所走的信心的道路。感谢你也求你膏抹我们，让我们今天所讲的所听的都从你得到这样的造就， 这样祷告不配，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Mute 了
Yeah, it's on mute.
On mute, okay.
Okay.
Okay, now.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啊，就是罗德延迟不走的生命。在我们刚才读的这个背诵经文啊，这个雅各书第四章，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啊！这段经文是上帝对每一位属他的儿女的一种提醒和警告。经文当中，这里面谈到了淫乱的人，他在原文当中是谈的是一个淫妇这样的一个意思。雅各借此他是要指出他当时的这些读者是上帝不忠心的这些百姓，他们寻求与世俗为友，便是犯了这个属灵的淫乱的罪，把自己变成为一个上帝的敌人。从旧约的这样的一个背景的一个角度来看，这种对立的不仅仅是指信徒对上帝他怀有敌意，同样我们也看到这是上帝对信徒同样也怀有敌意。上帝必定会要审判那些不遵守向他起誓立约的人。其实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利未记的这样的一段经文里面，很清楚的十一章四十四节就告诉我们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圣洁的意思就是要分别为圣，归于神，而且要远离一切不洁净的这样的事物。因此上帝的子民必须在自己的这样属灵的这样的一个生命道路上面，要不断的去追求圣洁，绝不能一直延迟不走。今天我们要领受的经文就是在天使在警告罗德，上帝要审判和毁灭索多玛这个罪恶之城的时候，并催促他赶快离开，罗德完全听不进去。就在两位被派来要领他们出城的这个天使的面前，他延迟不走。各位，你有思想过他为什么延迟不走吗？今天我们每一位称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有没有时刻的我们来审查自己的属灵的生命？我们在属灵这种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有没有像罗德一样过一个延迟不走的这样的生命呢？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常常来反思的。罗德延迟不走，他是出现在十九章创世纪的十九章的十六节前半部分的经文，新译本把它翻译成犹豫不决。可能罗德认为比起城外与上帝的同在，他抉择在城内与罪人一起更舒适。也许他留恋这个堕落的城市，不愿放弃他拥有的众多的财产、名望、地位。但是天快亮的时候，天使催逼罗德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在生与死的情况下，他还延迟不走，这就非常让我们感到惊讶。 其次，这段经文也提醒我们，公义信实的上帝，他不会对人的罪恶不闻不问，到了时候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另外，我们不要以为上帝的他这样的愤怒只是针对那些不信主的人，其实上帝他同样告诉我们，一个信主的人若是跌倒了却硬着心不肯悔改，难免会受到上帝的管教。就如希伯来书里面这个第六节和第十节所说的，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唯有万民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面有份。同样的，这节经文也让我看到了上帝的信实。上帝他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为索多玛一人所做的祷告，就怜悯罗德他们全家和这城里一切属他的人。上帝的恩典不只是单单的临到了罗德，也赐给一切属罗德的人。从圣约的角度来看，上帝与信徒以及他家人的这样的立约，虽然这些家人并不代表他们会得救，然而这些立约的家人在上帝的眼中是一种是有特别的，他们拥有这个圣约以外的人没有的这样的特权和责任。上帝应许他们若是用信心寻求他，与他建立借着耶稣基督与他建立这样的关系，他们必要承受在约中的祝福，否则他们就会遭遇在约中的这样的一个咒诅。所以我们有责任时常为不信的家人来祷告，他们的得救来祷告。接下来的创世纪的十九章十六到十七节，上帝的这样的愤怒和审判就要临到之前，罗德还在犹豫不决，为他将要失去的这样的产业、失去的财产痛心不已。也就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因为上帝对罗德的怜悯，天使就拉着他和全家人的手把他们领出了城外，并吩咐他们不可回头，要往山上逃跑。可就是在天使催促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下，罗德和他的家人还是延迟不走。这几节经文也让我们看到，罗德在应该快的时候却慢下来了，在应该按照上帝的旨意奔跑向前的时候却停止不动，拖拖拉拉，让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不可思议。这也让我们看到，上帝他并不喜欢自己的儿女逗留在这个属世界的团体中，我们应该从堕落的世界中分别为圣，归荣耀给上帝。因为圣经警告我们，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但是现今在信主的这个百姓当中，有许多人和罗德没有什么区别。我们现在住的邻居一个白人家庭，他们告诉我们，他们去教会，他们是基督徒，但是这几天我发现他们为了庆祝今这个月底的鬼节啊，他们就在家里门口外面摆满了坟碑，还有一些骷髅头放在那里。也许他们在圣经上面的知识这样的了解远远多过于他们的行为所表现出来的，然而他们却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也许他们和我们一样喜欢听好的讲道，也想要过为上帝，也想过要为上帝的真道来征战， 但是在其他人的眼中，他们的行为表现出来的是与世俗为友的生活。其实我们不比他们好到哪去，我们知道在成圣的道路上要奔跑，但是有的时候看起来我们却是原地不动。我们知道主的审判的日子快要来临，但是看起来我们每个人都仿佛是生活在醉生梦死之中。我们喜欢在书中读到有关圣洁的事情，我们也喜欢在别人身上看到一些圣洁的事情，可是我们愿意去操练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吗？其实我们都是一群忘恩负义的人，因为我们忘记了主的教导。他教导我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亲爱的在座的弟兄姐妹们，罗马时代的十字架代表着死亡，背十字架代表不照我的意思，只照上帝的意思。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就是我们随时随地把不合上帝的心意，我们的情感、理智、意志、情感统统的给定死。虽然属灵生命延迟不走的基督徒，有时候他们参加一些培灵会，当时几乎对自己的罪痛哭流涕，但是一回到家，他们就被世俗的一些小说、一些电视剧，我想很多姐妹都喜欢看韩剧啊，都会被这些剧情里面的内容感动得无法自拔。他们不否认圣经是上帝的话语，基督徒生活的这样的准则，可是你看不出这些话在他信仰生活中的位置。他们一生都在努力使门变得更宽些，使十字架变得更轻松，但是主耶稣说过，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道，怎能叫你们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我们知道盐主要的功用就是调味和杀菌，若是也把盐和其他的东西都混杂在一起，我们就失去了它本来的味道，它的咸味。因此基督徒若是爱世界与世俗为友，宽容罪恶的存在，他也就失去了盐本身的味道，不能对世界发挥任何的作用，反而会被世俗的文化一点一点的给吞吃。大家看了这个图没有啊？这是前段时间，应该差不多是七月份啊，中国一个非常，大家看这个销售啊，他卖了46.56亿啊人民币，上映37天啊的一个国产的啊动画片。这个影片的上市之后，很多自媒体的人都开始要表达自己的感受和观点，但是很明显的，我们可以从他们的文章当中可以看出，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这样一个非基督徒的这样作者，他们有截然不同的一个思考的方式。非基督徒作者主张人定胜天这样的一个观点，而基督徒的作者否定人定胜天的思想，反而在文笔这个当中，他提到了要人完全的要降服在上帝的主权之下。很明显的可以看出，同一件事情因为立场不一样，观点自然就不同。 但是最可怕的就是有很多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观众，看完电影以后也非常认同人定胜天这样的一个道理，还批判某些基督徒的作者，认为他们太上纲上线了。这给我带来了一些反思，基督徒在现今时代如何在世上来做光做盐呢？我们是否要积极的去影响这个世界的文化呢？我想在座的现在还大家都还趁大家还没睡着之前啊，我们做一个现场的调查好不好？啊，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调查。我想问，有谁认为基督徒不需要参与对现今世界的影响啊？就是你不需，你觉得说我过好我的日子就够了，我不需要去影响这个世界。如果你赞同的话，请你举手。有没有？啊，感谢主，感谢主。啊，我想借着这个机会去，如果有人举手，我说啊，感谢主，也给我机会去帮助啊，让他更清楚神的话语是怎么样说的。所以我也可能，我想大家啊也知道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这样的一个道理，一样的谎言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只喜欢听谎言，喜欢沉迷在罪恶中，并且还觉得哎这样很幸福，这样很不错。这就是现今世俗文化带给我们的影响力。如果一个人对真理的这样的尺寸，这样的尺度越来越放松，越来越开放，一切都以自我的感觉为出发点，那他就是与世俗为友，与上帝为敌的人。曾经有位神学家马太·亨利，他这样来提醒基督徒，他说尽自己的努力阻止亲戚朋友的犯罪，这是真爱的体现，越是亲密越是爱，就越不能容忍罪孽落到他们头上，最好的友情是心灵的友情。我们回到圣经当中，我们回到创世纪十九章十八到二十节，这里帮助我们知道，罗德以为自己已经得到了上帝的恩典，就不肯再向前进。如果基督徒只是满足于现状，满足于我现在所拥有的恩典，这也会阻拦我们进一步去追求过一个圣洁生活。不但如此，上帝救罗德逃出这个大城，要他逃到山上去，但他不肯，还跟上帝的使者来讨价还价啊，就像我们买菜一样，又要进入小城。这些经文也在提醒我们，许多信徒也常常以为只要远离严重的罪恶就行了，至于一些平常的小罪，就如一个善意的谎言，上帝是会原谅的。但是主是怎么说的呢？他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这样看来，我们的言行和在人前的见证，在上帝看来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最后的两节经文，天使同意罗德他们逃到索尔的小城，但这并不是上帝的起初的心意。可是上帝因着罗德的这样的软弱，暂时就迁就了他，但这并不意味着上帝会改变他的心意。如果你要是好好去读接下来的十九章的第三十节，罗德因为怕住在索尔，就同他两个女儿从索尔上去住在山里，他和两个女儿住在一个洞里。上帝的话语是不会落空的， 其次，这个可悲的结局对罗德来说是多么的意外。他原来追求一个物质上面的享受，住在罪恶热闹的这样的一个城市里面，结果最后一无所有，躲到山洞里面。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他没有再去找他的叔叔亚伯拉罕，却宁愿自暴自弃，结果却在不知不觉的这样的情况下落入到堕落当中。但是这也让我们看到，教会的生活对一个属上帝的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基督徒需要和其他的弟兄姐妹在团契当中来建立一个互动这样的关系。我也鼓励啊，在座的弟兄姐妹啊，能礼拜五来啊，来团契啊，一起来查经，一起来互动，而不是要我们过一个什么样生活。不要，上帝没有要我们过一个独行侠的生活。罗德的一生还有一个值得我们警戒的事情，它是记载在创世纪十四章里面。罗德当时定居索多玛不久，就遭遇了五王与四王的这样的一个征战。罗德所做的这所居住的索多玛城被攻破，人和财物都一起被掳走。幸亏他的叔叔亚伯拉罕听到了消息，听到他的侄子被掳走的消息，立即带着家中的壮丁318人击败四王，把罗德全家救回来。这一次的遭遇对罗德来说，应该是铭心刻骨的。但是使他知道这个世界的享乐、财富的拥有其实是靠不住的。但是这件事情也使我们看见，罗德在被受到这样的一个管教的时候还是不肯悔改，最终导致自己遭受一个更严厉的管教，丧失了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包括他的妻子。另外，上帝也使用当时亚伯拉罕的见证帮助罗德重新来思考自己的价值观。第一件事就是亚伯拉罕心甘乐意地向旧约里面所预表耶稣基督的麦基洗德来献上十一的奉献。其次，亚伯拉罕没有把所有掳回的东西归为自己拥有，没有把这些东西放入到自己的口袋里面，而是完全归还给索多玛城。因此，这样就打破了罗德的价值观，他的拜金主义慢慢的被瓦解，变成为最忧伤的人。所以这也在提醒我们，应当学习亚伯拉罕，在亲人的面前用自己对物质和世界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观来为主做见证。第二件事情就是他为罗德的祷告。创世纪十八章，亚伯拉罕为索多玛一人的代祷，恳求上帝从最初的50人就不降灾祸，求到最后10个义人也不降灾祸。这样看来，罗德被上帝看为义，是与叔叔这样不停在神的面前代求是离不开的。因此，我们要常常的审查自己，是否还是一个为罪忧伤的人呢？我们有为自己的圣洁、家人的得救付上祷告的代价吗？另外，从彼得后书2:7-8帮助我们知道，罗德常常为罪人的言行忧伤，他看到索多玛人不法的事情，就天天的 伤痛。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罗德没有在索多玛过一个非常安心舒适的生活，城市的繁华不能抚平罗德良心的不安。罗德一边吃着索多玛的饭，一边为索多玛人忧伤痛心，这是罗德的纠结，这也是我们作为基督徒为对现今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国家的纠结。我想我们大多的华人选择在美国居住，其实跟罗德当初一样，是被这个国家的繁荣所吸引。这里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科技，高质量的教育，宽阔的豪宅，美丽自然的环境，以及相对公平竞争的体系。因此我们带着一个美国梦选择在美国定居，但是美国开始走在索多玛的老路上面。2012年5月9日，奥巴马成为首位公开支持同性恋婚姻在任的美国总统。2015年6月26日，美国最高法院判决同性恋在全美合法。这不仅是挑战上帝设立一男一女的婚姻真理，也是给这个国家留下一个从罪而来的祸根。现在有很多人，这里面也包括很多基督徒，都认为同性恋的行为是他们先天性的这种基因出现了问题，而不认为这是罪所带来的一个后果之一。因此这样的论调导致一些教会设立同性恋人为牧师。但是圣经很明确地告诉我们，同性恋是随从情欲所带来的罪行。也许现在在座的有人会说，基督徒要爱人如己，不错，我们要效仿基督去爱罪人。可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了，上帝是圣洁和公义的，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如果我们认为只谈上帝的爱就可以使更多的人，可以带更多的人来信主，其实这就是在迎合这个堕落的世界的看法，不再谈论上帝的圣洁，他的公义，而只专注谈论上帝的爱。信耶稣基督就能得到更多的祝福，更多的福分。那么主耶稣为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面，我们的主为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面有什么意义呢？基督徒是不是要过一个讨世界喜欢而违背上帝真理的生活呢？圣经已经清楚地给了我们答案，凡想要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亲爱的在座的弟兄姐妹们，也许我们很多时候只是在讨论现今的世俗化对我们孩子的影响有多少多少，但你有思想过要如何面对世俗化对自己的信仰不断的挑战吗？首先，我们应该持守上帝的真理，按照圣经属灵的原则来生活，并借着操练祷告和顺服圣经上帝的这样的真理，借着圣灵的大能胜过世界的引诱，过一个警醒的生活。不然我们很容易走上一个妥协的道路，不但无法为真理做见证，有可能成为别人寻求真理的绊脚石。其次，我们要看到社会越黑暗就越需要基督的福音。 我们借着传讲和见证基督的福音，成为上帝在这个地方使用的光和盐。另外，我们要为这个时代来祷告，为我们的孩子来祷告，求上帝让他们知道向主耶稣悔改才是人生唯一的出路。因为孩子们和我们一样，在这个抵挡上帝真理的世界中，是一个无助和需要帮助的人。没有任何的方法比为孩子祷告更有效，使我们能克服和他们在谈论这个世界文化当中的一些挑战我们信仰方面的问题时所遇到的这样的拦阻。后现代文化提倡没有绝对的真理，又加上社会提倡包容，这个世俗文化对我们的信仰和孩子面对的生活是无处不在，我也不例外。我属灵生命的成长有过延迟不走的时候，那时我看重享乐，自己的得失想与世俗为友，按照世界的方式、世界的生活的原则来生活。我不愿意顺服圣经的教导，我想脚踏两只船。每当我心中挣扎的时候，我还常常为自己找各样的借口来逃避自己心中的不安。感谢主，他没有丢弃我这样在最终一直打滚的人，而是帮助我在挣扎中看到他的恩典，让我明白主耶稣十字架的道路就是由舍弃和牺牲开始的。我生命应该是内在和外在的改变，而不只是外表的伪装。圣灵提醒我要追求过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弟兄姐妹们，主耶稣在你的生活中占有的分量是多少呢？你有按照他在圣经中的教导来生活吗？将自己每天的生活完全交托给他吗？其实这些问题都是我曾经在生命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问过自己的问题。上帝给我的答案是，如果你想要得到丰盛的生命，你必须将生命的主权交给主耶稣，这才是彻底的奉献，这才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的道路。我们看第三个部分，当我们在思考罗德延迟不走的原因和后果时，圣经首先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到75岁才开始走上帝旨意的道路，而罗德却在青年的时候就开始走同样道路。按理他的成就应该要比亚伯拉罕更大些，但结果并不是这样。亚伯拉罕离开乌尔是清楚听见上帝对他的呼召，但罗德离开却是因为亚伯拉罕的缘故，因为罗德早年的父亲死了，他在生活上需要依赖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信靠上帝，罗德也跟着信靠。可是罗德的信心是跟从人的信心，建立在一个不稳固、一个虚无缥缈的这样的根基上面。约翰福音4:39，这里面所记载的这些索多玛的人，是我们信心的榜样。他们起初因为那个妇人的这样的见证而感动信主。但是后来 来，他们便对妇人怎么说呢？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啊，知道这真是救世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请问你的信心根基是建立在自我的感觉和神迹上面，还是在主耶稣的根基上呢？求圣灵光照你，求圣灵来充盛你。其实罗德延迟不走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在早年的生活中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他曾经和亚伯拉罕一起生活，当他们的财物变得越来越多的时候，使得他们不能同在一个屋檐下来生活。当他们两个人决定如何分开的时候，亚伯拉罕作为两人中间的这样的长者，凭着谦卑和出于爱心，让罗德来先选择地方。这几节经文就已经在屏幕上了，在创世纪13:10-13，我们一起把这经文读一下好吗？好，我们一起来读。
罗德举目看见，
经文我们已经看到了，罗德他看到靠近索多玛的这样的一个约旦的平原，地土肥沃，这个地方非常适合他的这样的一个羊群，他的牛群这样的牧羊。但是这里是靠近索多玛，经文已经告诉了索多玛人在耶和华的面前罪大恶极，但是他并不在乎。罗德的选择是凭着眼见，他没有寻求上帝的旨意，以至于自己成为属灵生命延迟不走的人。他只想到今生如何来享受生活，却忘记了将来在神国所拥有的产业。他这个错误的决定驱使他继续向错误的方向走。当一个上帝的儿女在自己的生活中做出一个不符合圣经原则的决定，与世俗的人的这样的一个世界观、价值观混杂不清的时候，他在上帝永恒的国度里神圣的道路上将是停止不前的。如果基督徒被世界慢慢的改变同化，自己就不能改变世界，这会使你对罪的认识变得模糊不清，在行走偏路的时候跌跌撞撞，举步难行。就像被剃了头发的参孙被交在非利士人的手中，被挖去双眼，成为一个被人戏弄的奴隶。当他认识到自己的罪和无能之后，再次来到上帝的面前向他呼求，上帝使他重新得力。这样参孙此时所杀的人比活着所杀的人还要多。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罗德延迟不走所导致的结果。首先，罗德没有给索多玛城的人带来任何帮助，或许他有很多的机会与其他人分享有关上帝的事情，使人转离罪恶，但是他对身边的这样周遭的人 甚至连自己家里人都没有任何的影响力，他的邻居中没有一个相信他的见证，他的熟人中没有一个敬拜他所敬拜的上帝。当罗德想要阻止索多玛人犯罪的时候，新一本圣经翻译创世纪十九章第九节的时候，他说众人却说滚开，一个这里寄居的人竟做起审判官来。其次，罗德的妻子和儿女又如何呢？妻子虽然跟罗德离开了城市，但是他没有信心，以至于他的心留在索多玛，因此他忽略天使的命令，回头观看这座在他心中多么美好多么美丽的罪恶之城，于是他马上变成一根岩柱。没错，罗德的两个女儿和他一起逃离了，但是却成了魔鬼的工具，他们成为引诱自己父亲犯罪的人。这些事情就令人痛心的说明，一个延迟不走的基督徒将会被世俗所轻视，因为他们的盐味太淡了，不能除去他们周遭的腐败，他们的信仰和生活的方式没有吸引人的地方，也无法能彰显基督的荣耀。我们最后做个总结，今天的经文帮助我们看到罗德在最后一分钟挣扎，极有力地表现了现今这个邪恶时代强大的控制力，甚至对那些爱他却有良心不安的人，他的威力不会减少。弟兄姐妹们，路加福音十七章三十二节说，要回想罗德的妻子，这一警告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紧紧地依靠基督的恩典，你我也有可能会成为罗德一样，在属灵生命上面延迟不走，在被天使拖到安全之地之后，还用甜言蜜语求对方来让步，连硫磺和火也无法使他看见自己在世上不过只是一个客旅。与此，他也相对的，我们也看到一个很重要的，透过经文我们也看到很重要的地方。上帝他很久的这样的一个怜悯，他的一种忍耐，上帝甚至把走路企图的罗德护送到安全的地带。同样的，圣经也让我们看到罗德并没有成为家人蒙福的人，成为福音的出口，帮助罪人脱离罪的残累，脱离地狱的审判。他身边的亲人也许不明白信仰是什么，但是他们可以看见言行不一的罗德。以上这个图片带给你什么样的反思呢？当我去思想，去思考导致罗德生命延迟不走的事情，一方面让我看到自己的言行对孩子的重要，另一方面让我内心充满了内疚感。本以为我自己是传道人，我愿意吃苦，我愿意奉献自己被主使用，我认为自己肯定不会像罗德一样爱世界与世俗为友，但是我的内心却提醒我自己，我并不比罗德好，我需要时刻依靠主耶稣的恩惠， 乃胜过每天这个败坏这个世界的各样的引诱。另外，斯布真牧师曾经也提醒基督徒，我们一起将斯布真牧师提醒的这几段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好，请。因为在最后的审判日子，上帝要看的是坚贞纯正谦卑仰赖他的心，而不是口是心非的君如虚而掉的挂名基督徒，若非真正的圣洁，所有的宗教仪文只不过是空壳，若没有一颗诚挚心，一切崇拜也是无惧形式，诸归恍然。谢谢。所以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想想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与世俗为友的人。但是上帝的怜悯，他的慈爱常常的来告诉我们，他也常常的来爱我们这群与他为敌的人。上帝甚至差派他的独生爱子为你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枷锁，并告诉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并要赦免我们的罪，洗洁我们一切的不义。同时，我也邀请你来重新来思想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为你所成就的恩典。我们一起做结束祷告。爱我们的三一真神，感谢你奇妙的救恩，用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使我们在基督里因信称义。求你的灵来帮助和引导我们，让我们看到你救恩的宝贵，带领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不要过一个爱世界与世俗为友延迟不走的基督徒。感谢你在约中对我们百般的忍耐和等候，没有因为我们的软弱不追求圣洁，对你真理的不信就灭绝我们，而是用你独生爱子耶稣的宝血来遮盖我们的罪和不义，并用你的慈爱的手搀扶我们来跟随耶稣基督走恩典之路。祷告不配，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亲爱主牵我手》。
求令我进光明。
谢谢大家。
下午好，首先看看我们今天有没有第一次到我们教会来的新朋友，没有哈，那么欢迎大家。教会在感恩节和圣诞节呢有两次受洗的典礼，那已经有两位青少年报名，我们希望还有别的已经决志信主然后喜欢受洗的呢，希望向刘传道来报名。然后下一个是诗班，今天呢在4:45会继续练习，请大家参加。然后呢有感动的肢体呢能够希望能够参加加入这个幼儿照顾的这个施工，如果有感动呢请向黄小刚姊妹来报名。然后呢在下一个星期六呢我们会有那个野餐会，希望是在星期六的10点，在 Higgins Community Park， 就是我们以前都在那个地方办的哈。希望大家能够参加，带上菜，然后呢邀请你们的朋友都参加。好，下面请大家起立，我们来唱欢送。
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